那么这边有一个学长，他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他问说，如果空非虚无，除了刚刚我们讲过的"已有空亦故，一切法得成"这样的解释外面，解释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解释？那么第二个问题，他说，部分的人学佛后，反而丧失在世间奋进，就是努力的那个力量。除了不解空意外，佛学里有没有其他令人奋进的依据？空不是虚无，除了已有空意故外，一切法则成这样解释，可有其他的解释？最恰当的解释就是缘起啊，因缘所生啊。也就是说，你要了解空，就是要从一切法因缘所生去了解，这才是正确的了解空性。一切法都是缘起，都是因缘所生，所以色法物质也是缘起。就像我们刚刚举例的手机，它要成为现在这样的样子，它要种种的缘起。心法也是一样，你要让一个小孩子愿意自己就有所觉悟，说我一定要好好念书，我一定要怎样，你也要是种种教育，种种的方便引导他，让他呢产生自己说，哎，这个读书真的很重要。所以色法心法通通都是缘起，所以通通都叫做空性，没有一法不是空性缘起。所以我之前，昨天我们不是解释讲过，举一个例子，我们那个佛学进修班就考了一个问题，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空性。最恰当的就是，什么叫空性？很简单啦，万法都是缘起，一切都是因缘所生，就是空性，就这么简单的解释就好。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恰当的解释空呢？那如果你说呢，这样还好像还不是很够。那你就把《般若心经》的那一段，五蕴是空，18界是空，色受想行识，是空，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是空，无智亦无得，四谛也是空，12因缘也是空，菩萨的智，菩萨的德。也都是空，乃至诸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空。这些是空义的解释。不晓得你为什么会再提这个一个问题？虚无的两个字，就会让人家落入偏到一边去了，就会跟我们一般讲的没有，只是他加个虚无，感觉上也还带一点点神秘。虚无缥缈，会有这样一点点神秘的无，但是空不可以用这种虚无缥缈带点神秘感的没有无去解释空，这会让人家误会的。所以《般若心经》里面讲的"无智亦无得"啊，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那个无就是要用空来解释，就是无所得、无所有。不可得，应该这么说，不可得无所有。这《般若经》里面的无，其实就是空。如果用虚无这个名词，会让人家稍微有点会偏掉、误解去了那个空性。用缘起，才是恰当的解释空性。对，所以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哈。那第二个问题，不只是对空的误解会产生你说的这个问题。对佛法的误解，整体的佛法的误解，也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很多人看待佛法、看待佛教，或是看待学佛的人，感觉呢，他之前蛮努力的，蛮上进的，怎么最近学了佛以后，好像业务呢，有做就好了，也不一定要争取第一名啊， 以前呢还希望说将来要不要做个总经理，要不要做个总裁，现在是说有工作就好了，有收入就好了。奇怪，你们学佛佛教徒真的都是变成这样吗？所以这里面就必须要去界定清楚，要解释清楚，定义清楚什么叫做奋进。你的奋进的目标，奋就是发愤图强那个奋，进就是进步。你的奋进的目标你到底摆在哪里？再讲世俗一点的用词，你的人生的目标你要摆在哪里？你的人生这一生，你要让这一生的意义价值观你要摆在哪里？如果学佛的人，真正了解学佛的人，他的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他的目标应该是要摆在，不要说讲成佛那么了不起，起码是要解决生死问题这件事情上。这个才是正确的学佛的人该有的正确的学习佛法的心态。那么在这种前途，在这种前提之下，对于世间的这些财富、权势、地位乃至世间的学问，他觉得有也好，没有也好。之所以要有，是为了要维持在家人嘛，为了要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但是我的人生的目标已经不是放在这里了，我何必放太多时间进去？是因为这样子转变的关系。世间人不是，他认为一生的目标，比如说赚钱，起码，或者是为了安全感，为了养老，我起码像现在人就那一些理财专家就告诉你，你要养老，你起码要什么几千万了。那我看我就不用养老了，我大概活到50岁可以走人了哦，因为我不要说没有1000万，我连100万都存不到。那我怎么办呢？那我不用养老，所以我只好50岁就走人了嘛，对不对？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是说有的人他的人生目标是这样子界定，把自己就放在那里，因此他就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学佛的人，他的努力的目标方向，最起码是要解决生死问题，这才是正确的学佛了。那世间的这一些财富、权势、地位，随缘就好。你要说那这个就是你看怪不得会才会说呢，这个没有奋进啊，没有努力。是啊，努力的方向、努力的目标不一样而已，你不能说他没有努力啊。倒过来说，你看没有学佛的人一点都没有好好在自己的智慧功德上面、断烦恼上面努力，好可怜哦。我们会这样看，什么办法能够让世间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好好的奋进一下，来好好来修定修慧。所以回答你的问题，要避开你的那个逻辑思考啊，就是说有没有其他令人奋进的依据，一定要有所取舍。世间法都要叫你有所取舍，你现在所求的结果，你的目标是要了脱生死。你说有没有可以互通的地方？有，你努力的修学菩萨道，修布施，努力修布施，修布施波罗蜜，财布施将来的是得财富，法布施将来是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健康长寿。所以这时候你既有财富，又有健康，又有智慧，所以你一定是像这种现在的这些大企业家。有钱又有闲，可以想要自己想要学什么就学什么，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投入公益事业就有足够的钱财投入公益事业，做慈善事业，努力修布施，努力修持戒，修六度波罗蜜，发大菩提心，修六度波罗蜜，广度众生，你将来不是只有世间的企业家。这种果报是刚刚早上我们讲的轮王、天王的果报，同时还可以再继续修菩萨道。所以 像这样子，你的问题就是鼓励你发菩提心，修菩萨道，不要只走入小圣的解脱道。你的努力的方向就在这里的话，有福报，又有智慧，可以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你除了心生万法之外，也有一个说法是法生故心生，心生故法生，相对的。我们这么说，为什么叫做法生故心生？就像我们刚刚举例的，我们看到那些外境，哎，顺自己的意的开始起执着贪着，不顺自己的意的开始愤愤不平，乃至生很大的嗔恨心，这就是所谓的法生故心生。那心生故法生，就是说譬如我们刚刚讲的，你发菩提心，你有了这个菩提心，你就为了要落实你的菩提心愿，你就会在行为上面慢慢的就跟真正的菩萨行、六度菩萨行相应。所以因为有菩提心，所以就生出菩萨道，这叫心生故法生。啊，这是用佛法来讲。那么这个世间法也是这样，你很想要赚取财富，所以你就会采取一些行动，想要得到财富的行动，所以这叫做心生故法生。所以用八部中道来说，不管是心生故法生，或是法生故心生，在这样子的一个相对的过程里面，还是不生不灭。虽然不生不灭，缘具足它就生。既然是缘具足而生，是故说无生。看到境界生欢喜，那是缘具足生欢喜心，所以这个欢喜心是缘具足而生，所以它是缘生，所以它是不生。它不是真的被生起来，是缘具足，好像有那个相。那心生故法生也一样，你先起这个心作为一个开头，作为一个缘起的开头，接下来为了要实践你这个心愿，你会用种种的行动去落实它，希望呈现出那些结果出来，那也是缘生。只是你那一念心启动的那一念心，作为最初最初的那个缘起的清因缘，但是你要呈现那个果报，也要具足种种的缘，你也可以这样说，所以它还是缘生，所以还是不生不灭。在离体上面来看，在空性上面来看，它永远都没有真的被生起来过。但是我们凡夫就会以为真的可以生起来，就像我刚举例的那些，我只要动念头，我想要动什么念头，马上就生出来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生？那是你以为真的有生，实际上既然是缘生，从来没有真的被生起来过，它只是因缘具足而有，缘不断的在改变，所以心也就不断的在改变。一切万法都是这样，像须弥山的业障，当然呢，所以才会说，如果业有体相者，没办法容受。正因为它是无体相，所以它是空性的。虽然是空性，所以一再的强调，缘具足现出来的相，就有那个相的用。这个是我们作为凡夫哈，我们比较在意的。我们往往就执着在那个缘具足所现出来的相用里面呢，而没有办法得以解脱，因为被那个相给绑住了。我们以为它实有，然后就被它绑住，就没有办法从这里面得到解脱，是因为我们执着那个相，以为相是实有，然后呢，自己加上了很多缘。加上去都是烦恼缘，麻烦是这个。 我重复一下这刚刚这个师姐哈，她的问题，她说呢，就举例这个，我们已经有在生病了，身体不舒服了，那么这个是相已经呈现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生病的相是有，那我们的感受是没有？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那什么情况之下有病的相而没有苦的受？简单的用佛法的名词是这样讲，什么果不一定，证的是什么果才可以有这样的现象啊？要找一找。你所谓的不一定是什么意思？这个不受，你不去受它，这个小病人，这个话讲起来就可以很大声。如果是大病，很苦的病，可能你讲这句话就会变得很小声。所以他刚刚讲是正果的人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夫，这是我可以同意的。但是是什么样的果位才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呢？历史上有没有这样号人物呢？有。他是什么样的状况？哎，可是是被打完以后已经遍体鳞伤，伤到不行，等于我们一般人看他已经昏倒了，然后其实他是去了兜率天。他在被打的时候他会不会痛？会痛。他不是没有痛，如果没有痛他不会觉得哦要休养好一阵子，只是他的禅定的功夫，他的心力很强，所以即使很被打了之后很痛，但是呢还是可以忍耐。所以被打的当下会不会痛？会。所以如果把他的问题深深的研究起来，什么样境界的人可以在被打的当下不会痛？什么境界？阿罗汉当然可以啊，阿罗汉当然可以啊。所以你看那个舍利佛尊者哈，他在入定的时候可以，入定的时候有一个鬼哇，两个鬼刚好呢经过，其中有一个鬼说：“我看他这个假惺惺的，很讨厌。我有很大的威力，我看他是真的入禅定还是没真的入禅定，我打他的头试试看。”另外一个鬼说：“不要啊，那个是大阿罗汉，你打了你会有很严重的后果。”那个另外那个想打舍利佛的就说：“我实在忍不住，我真的要试试看。”所以就忍不住就给他打下去。然后舍利佛入定的时候没事，出定的时候觉得奇怪，为什么头有点痛痛的啊？然后就去问目犍连，去问佛陀。佛陀说：“那有一个鬼啊，做了这个动作哦，那怪不得啊。”可是那个鬼因为打了舍利佛这个大阿罗汉，马上下地狱。所以阿罗汉如果入定，就像你说的，他不会有感受。但是如果不入定，出定之后，他还是会有受啊。所以入定的程度，可以呢到二禅以上的话，他就可以不会有五事，前五事通通不起现心。所以只要二禅，初禅呢还有五事里面还有忘记还有哪两个还在。哎，三个在，啊，两个不见而已。哦，对，好，哎，不错，你还记忆力不错哈。那么到了二禅，前五事都不起现行，但是初定就不行。初定就不行，初定的话，六事全部可以起现行。啊，所以用禅定来说，有那个病，但是不会有那个受，是可以用禅定来解释。但是如果不用禅定，而是用圣者的位置，那各位去看《楞严经》，他要打破色音驱语，要破色蕴之前，就可以有这个现象。削砍身体如削木材，断头像在砍那个刀影，刀砍那个风，砍那个影光影一样，没破色蕴就可以这样。那破了色蕴之后， 那更是可以这样。所以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那个刺客啊来了砍三刀头没有断都没事，所以那个刺客就好像是张行昌还是什么名字忘记了，姓张，就吓到跪倒了，知道说哇，这个是真正得到弘忍传法的大师，不可以随便乱来。所以确实是有这个境界，凡夫没有，修禅定的凡夫在入定的时候可以有，出定以后不行。所以你说虚云老和尚他可能有禅定啊，不是可能，一定有，对不起，他一定有禅定，但是他在被红卫兵打的时候他没有入禅定，他就忍耐，是后来打完了之后他在养病的那个阶段他有入禅定，所以才能够到多衰天去啊。那除了虚云老上是比较近代的，另外还有呢，智者大师他的老师慧思禅师，他被下毒三次还是两次忘记了，不是两次就是三次，很毒哦，一般人吃了那个毒药就完蛋了，因为有人要害他，故意要害他，所以故意下毒。慧思禅师知道自己中毒了，马上去修止观，把那个毒给化掉，透过止观禅定定慧的功夫可以把已经吃到身体里面的毒给化掉，慧思禅师。所以修定慧，修佛门里面的戒定慧的定慧，那比起追求世间的财富权势地位，那精彩多了，有趣多了。世间的财富权势地位也很有趣了，有时候尤其呢你担任基金会的总干事执行长的时候，是有财富还是蛮好办事儿没有财富能办的事呢，就是能办多少算多少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是切身的问题，因为我们凡夫常常会生病常常会遇到很多问题很多困境。原则上哦，还是把握定慧两个原则啊，也就是说果报来了，那是过去的恶业所招感的果报，所以要随缘消旧业。那么在随缘消旧业当中呢，如果你能够面对这样的果报，创造新的缘起，才能够改变你的既定的那一些业。所以在受这些病苦的当下，你去看，尤其如果你哪边痛，比如说头痛，不过一样哦，就像刚刚墨学讲他的哦，小痛可以说大话，大痛就说不出来了，声音就很小，所以利用小痛小病的时候去观哪边痛，你为什么会觉得痛，是谁在痛？就像那个楞严经里面讲的，有一个尊者路上走路踩到钉子很痛，当下他就去观，是身体痛还是心在痛？只是身体痛，为什么心要跟着痛？也就是说那个受苦受是连着我们的心，而且是我们的心把那个痛的感觉放大，你就觉得哦，好好痛，哦，好苦。如果你不要把它执着实有，你不要把它放大，你把它看清楚它，看穿它的虚假性，看破它的假象，它就不再那么痛，因为我们的功夫就到这里，所以它就不再那么痛而已。而且它是小痛，所以还可以说这样的大话，还可以做这样的功夫的观察。像墨学有一次，这个 这个是去割盲肠，小手术，可是呢下半身要麻醉啊，那么麻醉退了之后呢，那个小便哦，不是那么快就可以自在的小便。各位如果割过盲肠的都点头了，但是呢，我之前的习惯就是不喜欢憋尿，所以我宁可半夜起来上厕所，我也不太喜欢憋尿，啊，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护士小姐跟我同修讲，我同修也是护士，她说哈，这个可能有一阵子那个麻醉药还没解之前哈，可能那个膀胱会很胀，啊。但是应该可以忍受了，所以如果真的不能忍受的时候，通知我们，我们再来把它呢，把那个尿给导出来。哦，然后呢，我就没有几个小时哈，我就跟我同学实在忍不住的，拜托去请他来。他说哪有这么严重啊？我说有，就是那么严重。哎，没有那么严重啊。哦，然后呢，我就说好吧，忍忍看。隔不到半小时说你赶快去赶快去，有点开始要发火了，所以那个时候什么观空摆到一边去，那是胀的真的是太难过了，你想要把它解出来解不出来耶，不是说不顾着情面不好意思解，是真的你去厕所也解不出来。所以各位如果有多少的体验，你就可以了解那个射护腺肿大的难事为什么会那么苦，欸，真的很难过耶。所以讲这个是干嘛，就说小痛小病，利用小痛小病稍微练习一下那个观空，这时候到了大病大痛的时候才多少可以用得上力。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熏习，不要没有这样的练习，到了真正的大病大痛的时候，看来呢，你只好随业流转，那阿弥陀佛都念不出来了，早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只会说医生啊，你赶快帮我解决啊，你只会找医生，你不会找阿弥陀佛，啊，所以要平常就练习观空，然后要学习观空之前。先像我们正言法师跟我们讲的，啊，欢喜修，欢喜受，怎么欢喜？很难欢喜耶，业障现前的时候，果报现前的时候很难欢喜耶，哦，但是你就要想到一切都是缘起，都是业缘，我们现在受这些苦果正是在消自己的过去的恶业。广论里面，中科班大师广论里面讲得更精彩，讲得更伟大，但是他是真的是为我们反复讲的。怎么讲呢？他说你要呢把它当什么呢，增长你的功德的善知识，如果没有他的现前，你还不会起警觉心，再来你要称忏悔心，没有病痛以前还以为自己修得多好，现在有了病痛才知道还有很多恶业没报没消。那么再来恶业现前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心态，它让我们认清自己到底自己修到什么程度。这个病痛来是如此，如果是冤家债主来了也是如此，你要感谢他，他对你造成伤害，你要感谢他，他是大菩萨，他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做修忍辱波罗蜜，让你认识到自己修的多差，他让你提醒自己，你到底有没有坚固你的菩提心，还是说你有发菩提心，说说骗骗自己的，让自己欢喜欢喜，高兴高兴而已。境界来的时候。什么菩提心，把他恨死了，哪里有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众生，要帮助众生成就菩提，成就佛法，成就佛道， 不是只帮助自己成佛，也要帮助一切众生，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都要帮助他成佛。你要坚固的持守这个菩提心，结果冤亲债主来了，他提醒你，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菩提心不退，还是骗骗自己而已？一样，那个病苦也是这样。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看《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忍辱波罗蜜这一段，你看懂了，多看两遍，你会发现，哎呀，对自己的修行真的大有帮助。墨学只不把精彩的片段提出来给各位做参考而已。人家中科班大师是引经据典去诠释他所要讲的这些忍辱波罗蜜，你才了解说，原来凡夫修忍辱波罗蜜该怎么修，应该要怎么思维，才是真正的修忍辱波罗蜜。而不是说啊，只要看空啊，人像我像众生像寿者像都是空的，然后就这样来修忍辱波罗蜜，像这个忍辱仙人对待高歌利王，那个是大菩萨碰到歌利王的时候，终于能够证明自己的忍辱波罗蜜圆满的气，那一点呢？释迦牟尼佛是修多久？如果照一般的经论里面讲，三藏教里面讲的菩萨修六度，布施波罗蜜要修六十劫，忍辱波罗蜜要修六十劫，持戒波罗蜜要修六十劫，都各用六十劫来修。所以修到忍辱波罗蜜圆满，已经修了多少劫？180劫。大劫还小劫？当然是大劫了。已经修了180大劫，忍辱波罗蜜终于圆满。我们哪里能够看看《金刚经》就知道如何修忍辱波罗蜜？所以呢，去看看论里面告诉我们，凡夫想要学习修菩萨的忍辱波罗蜜，《广论》里面就有很多的文字，很精彩的文字。只不过呢，没有看过的人可能要稍微熟悉一下它的用词。你说那个修忍辱波罗蜜那时候啊，如果从三藏教的说法哦。天台判三藏教的菩萨修六度波罗蜜的时候，都还只是在下忍位、暖顶忍是第一，那个忍位再分下忍位、中忍位、上忍位，只是在下忍位。可以这么说，甘慧帝的接下来是什么？信帝是不是？啊，没有，不是，那信帝是第一，对，第二帝信帝。信帝是内凡，才是释迦行，是内凡。释迦行是内凡，信帝啊、哦。所以你如果经论越看越多，可能就真的越需要天台宗这种判教，因为同样讲菩萨修行六波罗蜜，有的就把修持戒波罗蜜就判在什么二谛、离垢谛。但是在三藏教，释迦牟尼佛所代表的就是三藏教。他在修六度波罗蜜的时候，只是下忍位。你说他什么时候他才超越呢？在菩提树下，才正进入到中忍位、上忍位，是第一，直接跳到34心，整个见识或断干净。他是在木菩提树下才进入上忍位，是第一位。见到位、修到位，同时完成34心，整个见识惑全部断干净，成佛。那个又是《放网经》的说法，那个不是三藏教的说法。所以你看，读越多越混淆了，到底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来的？所以为什么需要判教，就是这样啊。如果你只有读那么一两部，还不会迷惑。读越多，本来应该是说要广学多闻啊，结果读越多越迷惑。怎么有不同的说法这么多呢？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了解判教，就是在这个道理。那不然就是你像净空师父讲的，不要读那么多，就一门深入就好。一句佛号念到底，往生极乐世界就 OK 了，那也可以了，也是一条路了。比较省事的路，虽然说是省事，到极乐世界也不省事。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稍微往下看，有没有问题？好，我们继续看26页。26页的第六行开始，第十点，本来中论里面都是要广破见执嘛，就是要破我们错误的邪知邪见嘛。所以中论里面呢，重要的是在破我们的错误的知见，但是呢，它不用破，它用观。每一品都用观字，也就是说每一品的名称，各位看后面第几页呢？第31页。你看31页这边就把27品的名字通通列出来，每一品都用观。第一品叫观因缘品，到最后一品27品叫做观邪见品，都用观。为什么呢？回到26页。所以用观就有正面的观察的意思，还有呢比较有突破性的那个破的这个意思，观破，透过正确的观察才能够破除错误的知见。所以有观察有观破，因为中观里面所要观察的所要观破的，不只是包括佛门外的邪知邪见，也包括佛门内错误的知见。所以有观察有观破，所以中观用中道来观，就里面就有观察正确的意思，还有观破破除错误的知见，两个意思在里面。那中论里面破掉错误的论点，错误的知见的方法，常常呢就是有几个，一个是进退两世征求，一个是三世周遍穷劫，啊，这都是一个名词。进退两世征求，他就举例，就是譬如说破因果，果如果先于缘中，有无即不可，先无为谁缘，先有有何用？也就是说，同样都在讲因果。那这个果到底有没有在因，有没有在缘中，用有或者是没有两件，它不是有就是无，有没有在缘中，有还是没有在缘中，有也不可以，无也不可以，先给你一个宗旨是这样，有跟无都不可以。所以底下就说明无为什么不可以，有为什么不可以，所以这叫做进退两世征求，有也不可以，无也不可以，所以怎么办？就有的观念也要破，无的观念也要破，所以这叫做两世进退两世征，所以有跟无都不可以，所以叫不有不无。所以常用的是这个啊，观因缘品也是这样啊，这个缘中先非有果，非无果。若先有果不明为缘，果先有故；若先无果亦不明为缘，不生于物故。这个详细的我们就不去解释它，只是你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先有果不可以，先无果也不可以，然后后面才说明说为什么不可以，理由是什么，这样子。所以这叫做两世征求。所以你看哈，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在《六祖法宝坛经》到后面开始准备他要入涅槃之前，他交代他的学生要怎么传法，用36对。什么叫36对？这个来问来参访的人，来问如何修学禅宗的人，如果他的观念里面是着有，你就用无破他；如果他是着无，你就用有破他，类似像这样，所以叫做36对。那透过这样子的对，目的在哪里？就是要破他的执着，提升他之前卡住的地方。我们讲白话一点就是这样。所以不是有一定对，也不是无一定对，是用这种破的方式让他把自己的盲点看清楚，才能够突破。所以这叫做进退两世征求。所以 有时候我跟你们的对答有时候也是用这一招。什么是什么？你不是说这个空中可以有妙有吗？那妙有就好了。我说那请问妙有的有怎么来？你看我直接问你，那个有怎么来？你回答得出来，我就可以，你的回答一定有一个立论点，我就从你的立论点破掉，你就一定会想办法要找一个理由再去诠释你所依据的是什么。你只要找得出来，我都可以有可以破，对不对？像昨天问宿命论，我就说你对宿命论的了解是什么，先把你对宿命论跟缘起论的了解先搞清楚之后，认清楚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错误的认知，然后就你所了解的去做推论，去做逻辑的推论，让你呢了解自己这样子的逻辑推论以前那个想法那种推论是不合理的。这有点类似我们中国讲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到底是要拿矛还是拿盾？你拿矛你的盾就没有用，你拿盾你的矛就没有用，所以两者都不能拿。对啊，那矛盾一起拿那就自我矛盾也不可以，两者都放下才可以。中论就是这个意思，两者都放下你才能够超越。所以这是他第一个用的方法。再来三世周遍穷劫，他例如说破去来，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离已去未去，去时亦无去。光是念就已经快要绕口了，然后再看懂它更难。所以这里面有三个去，已去未去，去时去。所以他说呢，已去已经去了，那还有去吗？就已经去了还有去吗？现在就没有去了。然后未去，既然还没有来，这个去还没来还未去，所以也没有去。那么一个已去一个未去，除了这两个之外，已去未去离开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另外第三个去吗？那你就是加上时间，去时去。所以他说去时亦无去，所以这就叫做三世。离开已去未去，如果你还可以找到一个去，他说连那个也没有，那你除了这三个你还可以分析出来还有哪个去吗？类似像这样。所以看中论很累，就是这样，你脑筋要很清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不但如此你还看得懂他到底在讲什么。除了你脑筋要保持很清楚之外，你还看得懂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有时候看中论看一看不到一小时就觉得很累，放下。就是这样麻烦。所以你看他说破的，在破的方式上用的最多的就是假言推理，先假设一个论题然后再加以否定。那你说那为什么要先假设一个论题？那个假设的论题都是从对方认定的基础上，然后从你认定的那个基础上可以推出一个论理出来，论题出来，然后再破掉，说根据你所依据的那个基本的认知所推出来那个论题，其实就是不合理的。既然如此，所以你的认定、你的认知是错误的，都是这样。原则上都是用这种方式。所以后来他们藏传佛教很喜欢用那个因明辩证，也类似像这样。你要提出一个宗旨论题，然后要说明理由，然后用举例来证明你所提出来的这个论题。那 站在这个坐着的人是提论题的人，提宗旨说明的人，然后站着的人是要推翻你的人，所以呢，变成是提论题的人好像都位置比较低，然后呢，好像接受要准备接受攻击，所以如果你没有相当的清楚的头脑，相当的肯定自己的论题是对的话，光是那种架势，攻击的人要驳倒你的人是站着的，然后还要这样子，哦，我起了血跑，哦，我看过那个表演，我就觉得，哎呀，怪不得藏传佛教为我们中国佛教所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这样哦。那种方式，我们中国人一方面就已经不是怎么喜欢辩论了，还用这种方式辩论来辩论真理，好像有点是强词夺理啊，能够强词夺理的人都赢。但实际上呢，当时候不是西藏是如此，当时候在部派佛教那更严重，好像在下赌注的。部派佛教就是说哈，对佛的教法到了这个时期啊，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认定，所以这里面有所谓的独子部啦、大众部啦，很多种不同的部。最主要的认知的不同是对佛所制定的戒律的解释，这是一个。对于到底要不要走入群众修菩萨道，还是以解脱为主，这也是一个论真的地方。对于佛所说的因缘所生法怎么解释，空性怎么解释，也是大家有论证的。比如说无我到底怎么恰当的解释，无我那个我是要讲到什么程度，无要无到什么程度。你说无我就无我，哪里还有什么叫做我到什么程度，无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各位没有看过不同对于无我的解释，以及如何无才真正究竟的无我，你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文章，所以你不觉得有问题。如果你看过像藏传佛教，他就把它分成前两天讲的哈，就是有部、精量部、唯识、中观。有部里面讲我，他只说人是有五蕴和合的，所以人是无我，但是那五蕴是可以有实体的，像这个色蕴、色法就可以有那个微尘，为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现在物理学里面的最基本的粒子，啊，所以像类似这种说法，在有部里面是可以承认的，所以只有人无我，法是可以有的，而且一定要有。否则怎么组合成人我这个假我的人我呢？像这样的观念的解释，就造成了不同的部派对于这种佛法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性，这叫部派佛教啊。那么刚刚讲什么呢？就是讲那个辩论的问题。在辩论里面，在部派佛教那更严重啊，有点类似像下赌注的，两方的各自的这个代表人物，也就是说大师，然后呢两边辩论，输的人要怎么样，我要带着我的所有的弟子跟着你学，辩输的话就只能够是这个结果，全部的这一派的人马要变成你的学生。所以除了颜面之外，人格扫地耶，还要被好像被人当成人家的这财产一样，被搜刮一空，这怎么可以？所以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要辩赢，就会落入这种现象。所以为什么到了我们中国佛教，刚开始魏晋南北朝很喜欢辩论。啊，后来我们就给他说，这个叫做，清谈还是什么，有一个名称呢，啊，哦，那个时候佛教很喜欢辩论，啊， 那么到了这个隋唐，慢慢的有那种大师级的人物出来做整理，就像我们刚讲，我们之前讲的智者大师对判教的整理，清凉成观大师对这一个一样对教理的整理，另外呢王公大臣皇帝介入，他支持某一个人，支持某一宗，那一宗就很兴盛，不用变，人家那么高的地位，国师，你有什么好跟他变的？所以就慢慢慢慢的呢，中国就不实行辩论这一套。但是没有辩论，其实也有一个缺点，就常常会变成自以为是，会有宗派门户之见，只有我这一宗，我认定就是这样，没什么好变的。他很难接受不同的思想，所以也有他的缺点的。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继续。这边呢，中论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破掉我们错误的知见。你如果有任何的知见，你建立起来，它可以从你所建立的论点推出一个论题出来，然后透过这样的论题的逻辑推演，把你原来的论点给否定掉。目的何在？刚刚讲过了，就是要希望你放掉你之前的那个错误的知见、错误的观念。所以后面引用了中论的这段话，你看哈，中论的卷一观因缘品，我们普通讲因缘所生，所以一切的果都是因缘所生。你看，若缘能生果的话，因有三种：若有、若无、若有无。如先记中说，缘中若先有果，那你不能够说缘可以生果，缘里面本来就有果了，干嘛还说要缘中生果呢？所以说以先有故，所以先有缘中就先有果，不可以。那无果，缘中无果，若先无果，不应延伸，本来就没有，再怎么斗也斗不出那个果出来，所以也不可以先无。所以一因与非缘同故，那有无一不生者，有无名为半有半无，一半有一半无。他说用这样子来解释你的有跟无，这样子的半有半无，两边都有过失，合起来就正确吗？所以他说二句有过不可以啊。又有与无是相违，无与有是相违，何得一法有相违的二相，这样把它斗拢起来就可以有果吗？所以如是三种求果生相不可得故，云何言有因缘故生果呢？我这样子的解释大家多少还听懂一些些哦，但是呢不是很圆满的解释。但是你如果仔细想一想，我一直强调说，我们之前对佛法的了解，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一切的果都是缘生，是不是就落入中论要破的那个果真的是因缘生出来的吗？因跟缘里面本来就有果，哪里需要还有需要缘具足才会生？本来就有果了，如果本来就没有，就好像我们说，那个蒸沙要盛饭，煮半天是叫做热沙，不可能盛饭。所以因跟缘里面如果本来就没有果，你怎么斗不拢来可以有果？所以先有果也不行，先无果也不行，那半有半无，他说哪有这种逻辑的？两边都不会有果啊，不是两边都是错误的推论，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变成正确的推论吗？不可以。所以他说二句有过故，都有过失的推论，怎么可以有过失的推论加起来就变成有正确的推论呢？他是这样子的想法，这样的说法。所以透过这样的三种，先有果不行，先无果也不行啊，这个若有若无，半有半无也不行。是故说因缘不能生果，这样的逻辑我们听起来似懂非懂。 好像合理又好像不合理。有时候中论里面就是会造成我们这个困扰。我们把它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说那个手机，还是举那个手机，请问构成手机的单一零件，任何一个单一零件里面就有手机吗？没有啊，要不然你怎么称它为单一零件呢？所以单一零件里面没有手机的这个果可言，但是如果不是这些零件的组合，恰当的零件的恰当的组合，也不能够形成一个正常堪用的手机。所以说因中无果也不合理，是这样去解释那段话。也就是说，每一个单一零件不是随便凑就可以凑成一只手机，不能够随便抓一些东西来说这个就叫做手机。即使你是正确的那些零件摆在桌上，没有恰当的组合，你也不能够说这个叫做正常的手机。那些零件都正确哦，你没有恰当的组合，也不能够成为正常的手机。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逻辑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手机的生成不是离开零件，也不是任何单一零件能生得出来的。既然任何一个单一零件都不能够生出正常的手机，一堆的正常的零件就能生吗？也不能，还要透，刚刚我们讲还要透过正常的组合，正确的组合，不是正常的组合，正确的组合。所以在正确的零件正常的组合情况之下，才有堪用的一只手机呈现出来。我们已经把很多复杂的因素简单化来讲了，真的要呈现一只正常的手机，而且是三 G 的手机，哦，那些条件是复杂啊，那不是我们一般没有做那行业的人所能够了解的啊，真的是很，我光看电脑就觉得啊，真的是人类的第六意识真是了不起啊，啊，那用这个做例子，你就可以了解一个果的呈现跟因的关系是什么，跟因缘的关系是什么，不是一，也不是一，也不是可以独立于那个因缘，另外有那个果可得，啊，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讲缘生，讲空性。你要去了解缘生性空，如果你就某一个事相，就某一个法相来了解的时候，你就发现很不容易。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了解缘生，你就不能够认识到它是真的是空性。唯有你正确的了解它的缘生，你才能够了解原来真的是空性。这里有没有问题？好像有问题，可是又不知道怎么问。所以法性空慧学中论难学难懂，并不是在那个很简单的缘起性空那一句话，那句话好懂了，第一堂课就让各位懂了啊。难懂的是你真的就在现实世俗地上面，你如何看到诸法实相那种缘起性空的涅槃，尤其在我们这种凡夫的身心的五蕴生灭缘起生灭相续的那种生命的现象当中，你如何体会到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刹那每一法都是缘起空性？难是难在这边。所以为什么说要看破才能够真的放得下？没看破你就没办法放下。老和尚才会说，净空老和尚才说，看破一分就放下一分，多放下一分就能够帮助你多看破一分。他这话是很深的修行体验了，你研究教理的人也能够更加感受他这句话的真实性。啊，重复来一次，哪一句话？哦，真正看破才能够真正放下， 多看破一分，你就多放下一分，多放下一分就能够帮助你再多看破一分。所以我们修行，一般凡夫来讲，修行都是次第的，慢慢进步的。只要你的闻思，你所闻的是政治正见，你所思维的是政治正见，你是会慢慢进步的。怕的是闻思这两个阶段是错误的，听到错误的思想，思维是错误的思维方式，那你再怎么修，修半天都不可能真正有正果，修成正果。我们常俗话讲，就没有正果可得。所以闻思是决定你怎么有没有正确的修行的前提。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再继续，还有一点时间。这边应顺法师，我们昨天提过，他讲到中论有三个特色，我们只是稍微提一下。这边我们就再多了解一点这三个特色。第一个，有空无碍。里面我们不是说三点吗？第一点就是一缘起法说二谛教，第二点就是说二谛教显圣义空，第三点就是到27页解圣义空见中道义。应顺法师这个书在这三点上写的还蛮好的，还蛮容易懂的。就我个人而言呢、那我们看看哈，中论里面的观世谛品里面讲到，世俗谛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间颠倒，故生虚妄法，于世间是实，就认定了世间的这一切法，以为是实有，是实在有的，有实体，所以才会说颠倒，生出这样的虚妄。本来一切法都是空性，世俗谛讲的也是这个，但是因为世间的众生错认了，颠倒了，所以以为是实。诸贤圣真知颠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无生。于圣人是第一谛，名为实。第一谛才是实，世俗谛还不是实，因此需要依着因缘所生的缘起法，让你正确的了解世俗谛跟第一谛。有了正确的了解世俗谛跟第一谛之后，两个都是实，所以才会说于圣人是第一谛是实，诸佛一是二谛，为众生说法，若人不能如实分别二谛，则于甚深佛法不知实义。若为一切法不生是第一谛，不须第二俗谛者，是亦不然，就错了。所以透过世俗谛的了解，你才能够了解到第一谛。诸佛依着因缘所生，让你认识世俗谛，因为对世俗谛因缘所生的世俗谛有正确如实的认识，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第一谛。他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这样，不能够完全真正的了解第一谛，这个话可以说得通，但是呢，应该这么说，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您说的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是亲证，还是只是教理上的了解？如果是亲证，当然不行。但是呢，从教理上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并不是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叫做要先闻，然后思。透过语言文字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这是你开始思维的开头。你说那个不能够叫做真实的正确的了解，那是你把亲证第一谛的标准拿来解释正确的了解了，没有那么深。只要原则上没有错，你也可以说它是正确的了解。哦，对，我对你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了解也是有次第性的，是要透过行 所以文思修，文思修，其实它有相辅相成的这个结果。但是呢，如果你一开始的文是正确的，思是正确的，你的修会是正确的。所以不是做了哈，而是修。那么有正确的修，就可以倒过来。这时候呢，你可以帮助自己，在解释、在看或者是在听闻佛菩萨的这些经论的开示的时候，你所解的又比以前更深入，又看得更深广、更细微了。但并不是否定你初开始的那个了解，而是只是更深细、更细致。对，对，没错，是这样的。哎，也就是说，我们打结的地方，如果没有透过修，可能呢就一直打结在那里，而没办法破掉它。所以透过修可以打破那个关卡，这时候倒过来再去看同样的那些经论，同样的那些教理，认识的更深了，认识的更正确了。所以诸佛为什么一定要去说法，菩萨为什么要去讲经说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让众生，不同层次的众生，可以有他相对应的不同的层次的了解。所以才会说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我们自己就是这样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步上去的。只要自己肯学，愿意学，而且是学习的是正确的，正确的方法，正确的心态，是可以不断进步上去的。啊，对，没错，就是学啊，哎，愿意学啊，正确的学习心态里面就包括改掉自己错误的认知啊。嗯，好，我们继续看第二点，说恶地教显圣意空，所以佛依缘起说恶地教，目的就是在使我们能够依世俗地通达第一地。所以中论里面的这段话，他说若不依俗地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所以本来直接说第一义地就好了，说圣义地就好了，干嘛还要说世俗地呢？这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唯有正确的了解世俗地，你才能够正确的了解第一义地。所以底下的白话说明，众生在生死中病根就在妄执有真实的自性，若是打破自性的妄执，体达空无自性，到二十七页来了哈，缘起的空有无碍是诸法的真相，就是圣者所觉悟的境界。这从观察到体悟这没有真实的自性，也就是说体悟到这个不真实的自性无，也就是一切法无自性，没有真实的自性可得可言。你能够观察到体悟，才能窥见一切法的真相。所以讲自性，一切法无自性，自性是什么？有三个意思：自己有，可以自己独立存在，这叫做自性。有这个东西，就违反了因缘和合而生的正见。第二个是独一的，它可以自己独立的，不需要相互依存的。诸法从来没有哪一法是这个，是可以自己独立存在的。第三个是常住的，可以超越时间的，不见前后的演变。如果不是常，就是断啊。所以这个就是自信的三个定义，是自存的、自有的，是独立的，是常住的。诸法一切法绝对没有这样子的自信。所以为什么说哈，修学中观的，或者说你们看你们真常唯心，那个真如就刚好就是这三个特性。所以为什么学中观的学到最后有时候呢就不太愿意学楞严经， 那个是真常唯心的思想，完全是我们中观里面要破的那个自信见。那怎么办？对啊，所以哈，所以这就是说，他对于这种真常唯心，这种法界圆觉如来藏思想真如的这种思想，他就没有办法舍弃他在中观里面这些语言文字的用词习惯，去看待这种法界圆觉学里面他去如何形容如何描述那个如来藏。他怎么看？就是觉得那种如来藏思想就是我们中观要破的自信见，这就是用词习惯他没有办法打破。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就要了解到，这是中观系统法性空慧学里面的系统里面，他自信这种东西是要合乎这三个条件，一切诸法从来没有合乎这三个条件的东西。对，没错，一切佛法都是原生性空，包括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般若经里面讲的，如果有一法不是因缘所生，那就不是佛法要讲的了。没有一法，就像龙树大师很肯定的告诉你，未曾有一法不是因缘生，他没说未曾有一个有为法不是因缘生，他没这样讲哦。如果是有为法都是因缘生，你可以同意，那无为法包括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然可以不是因缘生，那龙树大师的这一句话就可以被打破了。他是说未曾有一法，不管它是什么法，是世间法，是出世间法，是有为法，是无为法，是有漏法，是无漏法，通通都是因缘生，所以通通都是空性。所以中论里面要破的就是这个自性见，没有一法可以是合乎这三个的。所以自信三义，依本论中论里面的观有文品的出二颂建立，不是他自己取的哦。印顺法师说，这个自信的这个三个意思不是他自己建立的，是中论里面建立的哦。佛说一切法是缘起的，缘起是无自信的，就是扫除这个根本错误的妙方便。无自信的缘起如幻如化，才能够成立无常而非断灭的。无独立自体的存在，不是机械式的种种对立的，非有不生而能随缘幻有幻生的。也就是说，要讲缘起的幻有幻生，就是无生，就是不生。所以它的用词逻辑，非有不生而能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能够这样，能够随缘幻有幻生的，一定是不生。各位太久没有学逻辑了，所以看你看这些话有时候会看不太，你就把它倒过来，若 P 则 Q 是正确的，若非 P 则非 Q 才是正确的。所以你要倒过来看，能够随缘幻有幻生的一定是无生，没有那个不是无生的而能够随缘幻有幻生的。所以自信见如果是在法上面就叫做法我见，在友情上面就叫做人我见，破除这种自信见就是法空跟我空。佛说这二谛就是在使我们通达圣意空，这是佛陀说法的本怀啊。那么他底下把一般讲空呢就分成这三种空啊，分破空、观空、本性空等等哈。那么原则上呢就是说哈，一定要消除错误的自信见，才能够呢修分析空，才能够真正修观空，才能够通达一切诸法本性空。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先讲到这里。